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3回。随着话音刚落呀，一位脸色微白的银袍修士走进了厅堂当中。王兄难得也露面了，我以为道友这次仍然会继续闭关修炼，那归零诀不出呢，哪敢打扰王兄的清修啊。父老者似乎和这银袍修士已经认识许久了，非常的熟悉。哎，归零诀老夫也只能停在第七层了，估计这辈子是没有希望进阶元婴中期了。倒是我听赵执事说，楼中来了一位疑似元婴中期的道友，并且想买本阁放置了数年的天机斧，再加上父兄大驾光临本阁，王某又怎能不出来见上一见呢？银袍修士50来岁，眼光啊，在韩立身上一转之后，轻笑一声，躬身一礼。听对方这么一说，韩立哪儿还不知道对方就是那白袍中年人刚才所说的王长老，并且神识一扫之下，已经看出对方是一名元婴初期的修士，但是对方脸色白的有些怪异，显然修炼的法诀有些特殊的缘故。王兄客气了，韩某也是久闻天机阁大名，才会到贵阁一访的。韩立露出一丝笑容之后还了了一礼，怎么韩道友想换取天机斧？哎呀，道友真不愧是海外修士啊，这手笔可真不小啊，看来海外多宝的说法倒还真是不假呀。父老者听了此言，却有些吃惊地说道，海外是有一些比较珍贵的材料，但又如何能和内陆的地大物博相比呢？两位道友真是说笑了。韩立不置可否，但是韩立这话自然没有办法让这两名元婴期的修士相信什么，但也不好再追问海外的什么事情了，否则被韩立这般高阶修士误会了他们有窥视之心，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的。这个时候跟在银袍修士后面的赵姓中年人几步上前，将手中的一大一小两个玉盒放在了韩立身前的桌子上，自己呢则知趣地重新退到了一边。他很清楚现在阁中的王长老出面了，这里自然就无需他再多说什么了。既然道友对本阁的天机斧感兴趣，老夫就将此物和副道友的雷灵石一起拿了出来，让道友可以先看上一看。王长老用手一点那只稍大一些的玉盒，客气地说道，
王兄，你的天机斧还是过会儿再给韩兄看吧，先让傅某和韩道友完成交易再说。
傅老者一咧嘴抢先说道，没想到父兄还这般性急呀，那好吧，父兄就来吧，在下也对韩道友的能拿出何种宝物来交换道友的雷灵石感兴趣啊。王长老哑然一笑，听到二人都说出这般言语了，韩立洒脱的一笑，随后往储物袋中一拍，接着呢手掌翻转，一个巴掌大的碧绿木盒就出现在了手中，木盒上边还贴着两张金银色的符。父老者一见此木盒如此郑重的样子，眼睛不禁一亮了。只见韩立将木盒往桌上一放，随即一推，盒子就无声无息地滑到了老者身前。父老者精神一振呐，把木盒按住，接着袖袍往桌上一扶，那只小的玉盒同样被其稳稳当当地送到了韩立这边。 韩立露出满意之色，伸手将玉盒捞在了手中，然后略一低头，将盒盖打开了，一团银白色的光芒在盒中绽放开来。韩立瞳孔中当即蓝芒一闪，顿时看清楚了银光中之物，一块拳头大小的银白色石头。韩立端详了此物半晌，蓦然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处灵光闪闪，一缕伸缩不定的青芒若隐若现，手腕一抖啊，青芒一闪之下直刺向了盒中银石，结果呢，青芒方一接触盒中之物，一声骤然响起啊，随即数道纤细的银弧从石头中涌出，竟一下子被挡住了光芒。果然是雷灵石啊，只是这品质似乎只是一般，有点可惜了，但是在下倒也能凑合着用了。韩立轻吐了一口气，抬头对红脸老者郑重地说道，哎呀，极品雷灵石哪里那么好弄到啊，这一块已经是老夫千辛万苦才从一头罕见的雷属性妖兽的腹中侥幸发现的。父老者呢，同样鉴别完了韩立木盒中的赤晶之，脸上啊却全是满意的欣喜之色，似乎对韩立的赤晶之满意至极。可是在下的这株赤晶之却一丝杂乱灵气没有，绝对是极品级的灵药啊。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他虽然不会放过这雷灵石，但仍然不会这般太吃亏的直接同意交易。这倒也是，单论价值而言，我的这块价值的确比韩兄的极品赤晶之呢稍逊一筹。这样吧，老夫呢出30000灵石作为弥补，你看如何呀？这父老者倒也爽快，并没有特意掩饰两者的差距，马上开出了自己的条件。道友不用心急，先看看在下的这一份清单，看看能否提供其中的其他材料，或者知道其中一些材料的消息。如果在下有所收获的话，这些灵石韩某不要也可呀。韩立说完，从容地将手中的玉盒放回到桌子上，却抬手呢取出那枚记载了所需材料的玉简，扔给了老者。韩兄还需要其他材料？父老者面露意外，但没有多想的接过了玉简，飞快地看了一遍。这个时候，王长老望着父老者手中的赤晶之，目光闪动几下，沉吟了起来。而片刻之后，父老者看完了玉简，脸露古怪之色的望了韩立一眼，竟目露一丝迟疑，父某恐怕要让道友失望了，这些材料太过稀有，老夫手中可没有一样啊。不过老夫或许能指点道友一个可能得到这些材料的去处。老者踌躇了一会儿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说道，指点途径，道友说的莫不是数日之后的大拍卖会吧？韩立眼珠转了转，似笑非笑地说道，哈哈哈哈，大拍卖会那的确能买到一般的材料，但是像道友所需要的这种等阶的东西，能出现的几率可是少之又少啊。毕竟拥有这种珍稀材料的同道也是和你我一样，大都想以物换物的呀。红脸老者哈哈一笑，不屑地说道，哦，听道友的口气，莫非真的另有什么私下的交易会不成？韩立一惊，随之心中大喜起来，不禁追问道。老者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突然呢嘴唇微张，却丝毫声音都没有发出，而韩立耳中却突然响起了老者的话语声，韩兄真是聪明人，这也不算是什么私下的交易会，
十年一次的进京拍卖会从许多年前就自然而然地分为一明一暗进行了。明的自然就是那些正道支持的坊市举行的交易会，一般修士都会知道的。这暗的嘛，则是魔道邪宗主持的交易会。这地下交易会中，一般物品自然还是用灵石拍卖，但道友所需等阶的材料就大多以物换物了。不过因为地下交易会这出售的许多东西都是修仙界明令禁止的，从根本上说还是有些见不得光啊，故而能参加这个交易会的一般都必须知根知底的修士才可以啊。道友是海外散修，恐怕有些不方便的，但是道友若是同意眼前的这笔交易，老朽倒愿意当道友的引荐人呐。想必道友一定能在地下交易会大有所获的呀。红脸老者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出来，之后呢，脸色凝重地盯着韩立，静等回话了。原来如此，请问父兄，这两场暗交易会是否同时举行啊？在下虽然很想参加地下交易会，但是大拍卖会同样不想错过呀。韩立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才仔细地问。这个简单，两者虽然同时召开，但是后面的最稀罕材料的拍卖交换却在时间上故意错开一天的。想必道友对前面卖的那些东西是绝对看不上眼的，无需担心错过什么。老者胸有成竹地说道。既然如此，就依道友所言，在下的确对这地下交易会大感兴趣。韩立也是果断之人，没有再多的考虑，就一口答应了。好，我就知道韩兄是个爽快之人，大拍卖会的最后一天，道友再来这天机阁前等我就是了。父老者见转眼间就可以节省数万灵石，同样大喜过望。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一次的话语却没传音，这让一旁静看二人传音交易的银袍修士听了心中一动，但是表面上却笑眯眯的，没有露出丝毫异样出来。直到韩立和老者都分别收好了雷灵石和赤晶枝之后，他才含笑地开口说道：恭喜二位道友各有所获，这个韩兄下面还打算看本阁的天机府吗？不过本阁这件宝物要换取的东西，一株千年赤晶枝是远远不够的呀。他虽然说的是客气异常，但是几句话间呢，就隐隐地点出了天机府的大概价值。没关系，只要此物真能让韩某满意，在下倒不会吝啬的。韩立微微一笑，不在乎地说道：既然韩兄都如此说了，在下也相信，以韩兄的家底儿，拿下这件天机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好吧，道友随我到本阁特制的芥子空间见识一下还原后的天机府吧。王长老听到韩立口气不小，脸上笑容更甚。芥子空间，韩立心中一震，脸上金色不禁显露两分出来。怎么，道友没有听说过吗？哎呀，对了，哎呀，我差点忘了，这种可以将空间裂缝这炼制成私人空间的秘术，可是近千年来才在大晋研究出来的，道友出身海外，不知道并不稀奇啊。王长老一拍自己的脑门，有些恍然呢。将空间裂缝
炼制成芥子空间，这种逆天秘术已经让韩立的脸上震惊之色隐约可见。凡是这涉及到空间秘术的东西，哪一个不是惊天动地，有莫大的意义啊？说起来，修仙界最常见的法器除丹，其实也是空间秘术的一种最常见的应用。只是除丹的等阶再高，能容纳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根本无法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芥子空间。甚至不少修士都认为啊，更高阶些的空间秘术根本不可能在人界出现的，完全应该是上界修士才有能力施展的神通。这种说法呢，在天南几乎是一种默认的事情。可现在啊，一听王长老之言，大晋竟早在千余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空间裂缝的炼制秘术，怎么能不让韩立大吃一惊呢？哎，韩兄啊，不用如此惊讶，这个所谓的芥子空间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深，它出现也只是一种巧合而已。傅老者却忽然一笑说道，傅兄说的不错呀，芥子空间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吧，根本就是一个鸡肋般的存在，不但炼制困难至极，而且呢，使用起来也限制众多，根本没有办法推广应用的。说起来，这种芥子空间整个大晋也只不过十几处的样子，而本阁这里却是最早出现的芥子空间呢。王长老也苦笑一声说道，最早的？难道？韩立眉梢一动，有些惊疑起来。不错，这种秘术其实啊，是本阁的几位炼器大师无意中创立出来的。天下间能炼制这种芥子空间的，也只有本阁的两位炼器大师而已。其实呢，天机屋和天机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根据这种芥子空间炼制术另行研究出来的秘术啊。王长老倒也没有隐瞒的意思，竟然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出来。哈哈哈，原来如此，在下还真要见识一下这芥子空间的神奇了。韩立恢复了镇定，笑了一笑说道，王兄带韩道友去吧，老夫去过那芥子空间就不去了，这枚赤金枝在下还要先处理一下，那就先向二位道友告辞了。傅老者这个时候却一抱拳，冲二人正色地说出了告辞的言语。好吧，既然傅兄另有要事，王某就不多挽留了，傅兄改日再见。王长老拱手施礼，而韩立耳中却传来了老者几句叮嘱的言语，让他千万别错过了地下交易会最后一天的交易。韩立自然不经意地冲对方点了点头，然后老者就不再迟疑地走出了厅堂，噔噔噔地下楼去了。韩兄，我们也走吧，这芥子空间呢就在阁楼的后面，转眼就到的。王长老这才一转身冲韩立笑着说道，随后袍袖往桌上不经意的一拂，那个较大的玉盒立刻就从桌上消失不见。韩立自然不会拒绝呀，当即跟着王长老穿过了一片森严的禁制之后，到了阁楼后面的一小片空地上。在此处空地中间有一个韩立从来没有见过的古怪的传送阵，比普通的传送阵明显复杂了许多，也大了一圈的样子。韩立眉头微皱，有些意外起来。啊，要去芥子空间也只有从这传送阵才能到达呀。似乎看出了韩立的不解，王长老出口解释道，怎么要用传送阵？难道这被炼制的空间裂缝是被固定在某一处的？韩立嘴角一动，心中暗自惊讶呀，但这种明显涉及到炼制秘术的事情，他倒不好直接去问，单看到 对方先一步走进了传送阵之后，还略犹豫的也跟了进去。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呢，传送阵四周的七八块灵石都是终结灵石，别的不说，光是进入到芥子空间就必须花费七八百低阶灵石才可以呀。若是回来的时候同样需要传送出来，那这来回一趟就要1000多灵石，这个花费啊还真不是一般修士所能耗费得起的。就在韩烈心中思量之际，传送阵四周的灵石白光骤起，二人在传送阵中一闪就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4回。